好 ，OK， 哇，这个一开始跟大家闲聊一下啦，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哇，闲聊完，差不多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吧。闲聊十分钟差不多了哦。现在线上81个人，谢谢你们的收看。OK，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这个在中国啊，跟这些所谓的明星脱口秀明星，这些脱口中国脱口秀天花板，跟这些人一起同台演出是什么样的感觉？跟大家分享我在北京做脱口秀表演的时候遇到了这些人，跟他们同台，跟他们私底下交流。然后发生一些事情，跟我对这些人的感觉。首先，我想先问一下现场线上的听众们，就是你们有在看脱口秀大会吗？有看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吗？第四最新的一季，你们有看吗？那不管是给你看的是整集从头看到尾，还是只看了片段，如果有看的话，帮我打一好吗？帮我打一 ，OK， 谢谢。我想要看一下线上的，现在有83个观众，然后你们有多少人是有看过脱口秀大会？啊，那打有或打一都可以。哦，有人全部看完了。哦 ，Coach Tai 全部看完。哦，前几天演安杰洛说前几天演算法推给我，大概有，挺多的。其实杨兴汉每次看到我看到杨兴汉都会笑，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杨兴汉是一个。是高雄的脱口秀演员，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的本名，有人跟你讲过吗？你的本名跟 Q 毛是同一个名字，就是 Q 毛也叫杨兴汉，我没有记错的话。虽然我认识他12年，但我有可能会搞错，因为我脑袋空空啊、所以你知道你跟 Q 毛同名吗？我每次看到你都想要 Q 毛。YK 说有第一到第四都看了，还有吐槽大会。哇，你时间很多我都没有看那么多。哇，你真的很喜欢脱口秀哇，我好像没有你那么喜欢，因为我有更喜欢的事情，你知道？你不知道哦，Q 毛你不知道，你跟 Q 毛同名哦，好吧？那你现在知道了。最近 YouTube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推啊，就人家节目很火，很火啊，人家那个很好看啊，我觉得第四季。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一季吧。我应该第一季跟第二季都有看完，第三季我好像只有看片段，第四季我基本上都有看。然后我觉得第四季是目前我看过最好看的一季，他们有越来越厉害。然后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我因为我之前在 YouTube， 我都是看 YouTube 的片段，我不会去腾讯，我不会去他们腾讯视频的这个平台上去看整集。因为我懒得看整集，就看只看脱口秀的部分。然后后来有一次我跟贺龙啊，然后老男孩直播一群人，老 K 我们在那边吃披萨，看一边吃披萨一边看那个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冠军赛。然后就我是那一次我才是第一次从头看到尾，就连中间串场都看了，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每一个选手不管是老鸟还是新手，他们的段子在脱口秀大会上表演的段子，其实都是有一个编剧群帮他们去修改跟加笑梗的，就是所以难怪他们的整体的数值都是在至少都及格之上，尤其到越到后面就发现都还蛮厉害的这样子，就所以原来是就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某种程度这算是有一点，这算作弊吗？我觉得这算是节目效果，为了节目好嘛，就有点这个让我见识到资本的力量那种感觉，就是哇，很多写手一起帮你，来润饰，来完美你的这一段5分钟的演出，我觉得感觉超爽。如果我是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超爽；如果我是参赛者的话，哇，我自己写到一个，我可能只能写到60分、70分，但有人帮我加到80、90，让我在比赛的时候表现好。干我超爽，你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段子有变好，林孝元有变差，宁静到底是三小？宁静是林孝是评审吗？林孝元就是评审的意思吗？哦，宁静我不熟我可能因为我没有，我大部分只有看脱口秀，我没有很少看全集，所以我的确对宁静不熟。 第三季比第四季好看，第四季剩下浅浅看。哦，真的吗？啊，我觉得第三季也不错，但我可能第三季看的比较少，第四季我是几乎每一个片段我都看了，所以我对第四季印象比较深刻。但第三季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第三季的时候周奇墨的表的所有段子跟那个，跟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带刺玫瑰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带刺玫瑰那个叫什么？都很喜欢，那两个都很喜欢。Nora 超正，对啊 ，Nora 真的超正，没话讲。而且 Nora 的好像一直以来他英文脱口秀的东西表现的比中文好，所以他在脱口秀大会都很快被淘汰。然后他在脱口秀大会的中文段的确比较一般。我喜欢杨笠，但他被朱桢冷场。呀，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但被朱桢没有坏事啊，没有坏处啊。就是你们都知道啦，被出征他现在爆红啊，杨笠现在根本不用讲脱口秀都不愁吃穿啦、啊、他上 一堆综艺实境秀就好啦，业配业到爆啊，商演商接到爆啊，被出征不是坏事哦，看看老 K 跟我就知道了好不好。第四季杨笠不雄，对啊，因为没办法，因为完全感受得到杨笠第四季的时候就是已经商务接不完了，满满的商务，所以满满的业配，满满的实境秀，他已经变艺人了，所以他更没有时间写，没有时间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时间写好的段子。所以第四季的段子都蛮水的，就是让你们听得懂，蛮水嘛，就是水分很比较稀啊，比较稀释，没有那么好的段子，没有那么深刻的东西，蛮水的。农夫山泉，对了，蛮水的。何广智啦，对啊，何广智带刺玫瑰，他第三季就超好笑，第四季还是很好笑，但没办法，第四季杀出另一个程咬金徐志胜，就有点把他一小部分的丑男人设给重叠了。然后最后，但最后我蛮意外的，就是居然徐志胜先被淘汰掉，何广智进前三强。我就当时我就觉得，这要不就是节目坐票，要不就是现场都是女观众，女观众还是挑帅的。所以女观众挑帅的啊，所以他就前三强就是何广智跟比徐志胜帅一百倍吧。他虽然是第三季丑男，然后再来就是庞博，然后再来就是周奇墨、啊。周奇墨就是人高马大的，其实看起来还是帅帅的，打扮起来还是帅帅的。林雅各第四季有漫才演出，还蛮不错，算正统。呀、yeah, ，第四季那个肉食动物还不错。还挺不错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一开始有点生涩，因为我看漫才看很多年嘛，从鱼蹦开始看，然后日本的每一季的 M1 大赛，然后很好看的漫才团体我全看，然后自己也做漫才表演，也上过达康的课，然后看达康看了那么多年，所以对我来说，我对看漫才的标准是挺高的。然后我觉得肉食动物一开始感觉还挺生疏，但是后来他们有越来越在一起的感觉，越来越熟练。到后面他们作品的确有变好，有变好。这样 ，OK， 谢谢 ZXC 的 Donate， 谢谢。好诶、欸，还有100多人留下来。哎呀，真的感谢大家还愿意留下来看我一个人在那边拉迪赛，看中年大叔讲自己过往的故事哦。谢谢大家。杨笠还能开男性玩笑吗 ？Well。我不知道，我觉得，干，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离开中国太久，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接受度怎么样。但我觉得他好像也不需要，就是你起争议起一次红了就够了，接下来你就安稳的赚钱就好了，你就不用再起争议了，对吧？但当你到一个高度之后，你反而不希望有争议，因为你那个争议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金钱收入。但是当你没有名气的时候，像我跟老 K 还没有很有名的时候，你就觉得、欸、有争议、欸、好像也不是坏事。Yeah, that's it， 就是这样。好 ，OK， 很高兴看到大家的分享。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我在台湾有这么多网友都有在看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大家都有在关注中国脱口秀的东西，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中国脱口秀的东西可能，去我们私底下，我们台湾脱口秀演员，我们私底下也常讨论啊， 我们也常常讨论这个中国脱口秀的内容，那我们都觉得，我们也是都觉得哇，大家很多中国脱口秀演员都很厉害。那是刚好因为我前18年19年在北京 long stay 工作表演，所以我对于那些脱口秀，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脱口秀演员有第一手接触啦，有跟他们比较熟。那今天来分享一下我跟他们的一些故事 ，OK？ 那哦，九安说的没错，不求名利，啥都能讲，放在赚钱会绑手绑脚，没错就是这样。你有钱赚的时候，厂商就可以要求你嘛，厂商给你钱，他就可以要求你嘛，对吧？好，这一切都要从2015年上海开始说起 ，OK？之前好像有在之前的这个喜剧讲堂跟大家分享过，哈、哦。2015年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不算香港的话啦，可能在2013年或12年，我们战力帮有去过香港的易碎节去表演脱口秀，表演三场。然后，但如果不算香港的话，中国这个内陆。2015年我是第一次去啊，是 social 带了我跟壮壮，去上海。那时候是在演上那个什么爱情小喜剧嘛，是壮壮跟玉山两个人演的一个舞台剧。那我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也不是中场休息，我是中场的一个演出，我是中场演出，中场演出我会讲8到10分钟的脱口秀，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内陆讲脱口秀。就是2015年上海，然后在其实因为15年坦白讲在中国做脱口秀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们那他们也都知道我们要来，因为我们也是有宣传，所以基本上我们到哪里，我们2015年我们到上海就会跟有在做脱口秀的人碰面聊天，然后到北京就会跟15年有在做脱口秀的人碰面聊天，因为那个时候做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就很自然会聚在一起，然后也只有那几个场合，脱口秀场合也有限，所以大家都会来，这样子很好玩的一个氛围，就是一个15年就是一个中国脱口秀的一个草创的氛围。那在更早，比如说我们说13年、12年，我们去香港，战力帮去香港的时候，其实就有跟香港当地的脱口秀演员交流，也是一样，因为都是在草创。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卡米蒂也才3-4年而已，也是草创。然后香港那边也是，香港那边 Take Out Comedy 跟卡米蒂同一年成立的嘛，也是草创。然后我跟 Social 还跑去深圳，13年的时候我们还跑去深圳去找深圳的这个 Take Out Comedy 的创办人，然后跟他聊天。然后那时候哇，就真的很草创，就一切都很简陋，然后。他那个，因为那个家伙，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他名字有点难念，就是深圳 Take Out Comedy 的负责人，他因为就是赚，他那时候脱口秀就是赚不了钱，他就一直开课，然后就一直卖课练财，这样就跟现在的social和我一样，啊，就是卖课练财。他13年他已经知道说，哦，这个。办这个脱口秀赚不了钱了，要卖课练财，很聪明，比我们快，所以 OK， 所以反正就这样，就是在草创期间，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然后15年在上海，我们在上海大戏院，听起来很屌，对不对？但其实是上海大戏院的实验剧场啊，大概就做个200人的那种，实验剧场，然后去表演，然后表演之余呢。我们那时候好像在上海待了一个月，然后我们有3周的演出，3周要演个10几场嘛，其实场次还挺多的。然后那个制作人是一个上海的姑娘，然后她就觉得她可以卖出去，她就拼命卖，就后来卖的不太好哦，她可能有点高估了我们跟高估自己，所以但我们十几场还是要演，我们就拿我们该拿的钱，然后上海姑娘就很辛苦，就一直去退票，然后我们就是。表演就是那3个礼拜也没有到每天表演，就偶尔去上海大戏院表演，然后住在一个比较，因为住在上海太贵了，所以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偏上海近郊比较偏的 到那个好像是那个上海市中心那个机场叫什么虹桥机场吗？在虹桥机场再过去一点点的地方，比一个别墅，我们所有演员跟crew 全部住在一起，然后在social，我们大概十个人住在同一间别墅。Yeah， 然后除了表演之余，我们会去就是上海当地的当时的脱口秀俱乐部跟他们 hang out， 去参加他们的 open mic， 然后去表演他们的商演，因为他们有邀请我们。然后有两家俱乐部，那时候2015年上海好像只有这两家俱乐部，叫上海茄子喜剧跟上海功夫喜剧。上海茄子喜剧 ，OK， 那时候的负责人叫做刘宏伟，刘宏伟就是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去，然后跟一个人搭档去讲漫才的那个，就是刘宏伟，但不是肉食动物哦。如果大家有没有印象，是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有两组漫才，一个是肉食动物，另外一组就是刘宏伟那一组。对，他当时是上海茄子的喜剧的负责人，他有拿到点资金，他就搞了这个俱乐部，然后因为有拿到资金嘛，他就可以还有钱去养员工，发薪水给他们。然后做个几年，好像上海茄子可能经营不善也收掉了，可能钱烧完了吧，收掉了。然后那时候茄子喜剧有两个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人，一个是刘宏伟，因为为什么大家印象深刻？因为第一个他是负责人嘛。第二个，他会带我们去上海那边介绍，转我们去转转，然后有请我们吃上海的小龙虾，所以我对他印象比较深刻。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女生啊，长得有点像 T， 我不确定是不是 T 的女生，叫三弟。OK， 那也是茄子，当时茄子喜剧的。然后后来三弟呢，跟刘宏伟他们两个人都茄子喜剧收掉之后，他们两个就加入效果，然后去当编剧。好像我看网络上资料说，三弟在第三季就开始当编剧群了。对，好，谢谢陈建豪董内，谢谢东区的少帅，谢谢，哇，你这个比30块还有价值，超棒。哎，塔达西这么自信的东区的真不习惯，不会啊，我平常也很自信啊，我都知道信啊，我很知道信啊，我平常也很自信，好吗？好，所以这个是茄子喜剧的部分。然后我跟壮壮，我们在茄子喜剧表演了一些 open mic， 做了一些商演。其实坦白讲，我第一次在不管是在这个2015年，不管是在上海大剧院表演，或是在茄子喜剧的售票演出表演，我就已经感受到文化差异跟一点水土不服了。就是很多在我当时在台湾很 work 的段子，因为你去中国表演，人生地不熟，你不会想要去丢脸嘛，所以你会把可能我那几年来，从2019到2015、2016年，我那六年来最好的段子，然后拿去讲，对吧？最好的15分钟，最好的10分钟拿去讲，但就是不有些东西效果就是没有台湾好，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去临时应变，我就是硬讲，然后去感受现场观众，就有点水土不服这样子。不过因为2015年的确。他们那边能讲的人还不是很多，所以啊，我就是靠表演啊，靠一点台风，很稳健的台风，还是可以混口饭吃啊，就勉强还过得去吧，大概是这样。然后另外一间功夫喜剧，上海功夫喜剧就是是一个老外他创立的，然后他后来跟一个中国小伙子合作，那个小伙子叫做 Storm， 就是现在在上海搞了一个。喜剧联合国搞得很大的一个小伙子叫 Storm， 蛮有在上海是颇有名知名度的，但我坦白讲，他的段子我不觉得好笑，我觉得、普通，我个人觉得 Storm 普通啊。大家有任何其他意见可以在聊天室打起来，我自己觉得普通，因为我看过他很多专场跟一些 clip 片段的影片嘛。但他在15年的时候我就去看他的 open mic 的表演，我也觉得那时候他更稚嫩了，就是我都。不太清楚他在干嘛，那我也上去 open mic 讲了一下，效果也一般、大概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反正我最拿手，我15年我最拿手的几个段子，就是那是我讲第六年嘛，就最拿15年我最拿手，我在就是我一直在上海、北京讲的几个段子，第一个就是那个带动日本人那个嘛，就是放歌，然后说把手放在膝盖上那个， 经典的段子嘛，就是我在 YouTube 频道有的，大家可能有看过，没看过可以去看啊、哦。就是那个是我15年就一直在讲，然后另外就是我有时候会讲那个，我会讲那个在上海看到铁达尼号中文配音版本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是我很早期的段子，就是中配版铁达尼的段子。这两个段子我在中国一直讲，那大部分效果还不错，那有时候也不好，就很就是啊，运气看观众。对啊，在北京约炮段子不能讲，对啊，大家不会笑，因为大家很保，对，北京就是哎很装，可北京的观众，上海还好一点，北京的观众就很装逼，所以这你讲荤段子他们就不屑笑，说哎这个太低俗了，这个咋不配不屑笑这个东西 啊这个我是啥玩意儿啊，对，所以塔卡奇说他们不会生气吗？会啊，有些会啊，就是我嘲笑他们中那个山东腔，他们有些人笑不出来。那我不管，因为我真的没什么段子适合在中国讲，你知道吗？我尽力了，我这个荤的段子都不太能讲啊。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精挑细选，挑好不容易挑出十分钟能讲的，然后去中国混口饭吃这样。哎，好，对，这就是15年在上海，然后我们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之后，然后刚好有机会受邀到北京，主要其实，所以后来我们上海表演完，我们就飞去北京。然后在北京的话，其实主要是受邀有一个，那当15年在北京有一个叫北京喜剧中心，当然现在也还在了，他的负责人叫做宋启瑜，他邀请，他看到我们来上海表演的讯息，因为那时候真的脱口秀演员很少，宋启瑜就算见猎欣喜吧，就极力的非常热情的邀请Social 跟我跟壮壮我们三个人去北京表演个两场啊，因为只表演，因为宋启瑜他是邀请，他是主办人嘛，那他要等于是他必须得花钱 cover 我们的这个住宿费和演出费。那如果只是表演两场的话，那个费用不够 cover 我们的住宿跟演出费，所以宋启瑜就建议Social 去2015年的时候去北京开一个礼拜的这个脱口秀的课程啊，就是脱口秀这样子算是 Social 的练才的第一步啦。所以Social就去，我们就一起在北京住了一个礼拜，住在一个还蛮，一开始第一天住一个很破烂的青年旅社，然后我们都很不爽，就是那么一间嘛，大概八个人一起睡上下铺这样子，然后我们很不爽，然后我们就跟宋启瑜 complain 说，哎，这个住太差了，可以帮我们换好一点的吗？然后宋启瑜帮我们就 Airbnb 找了一个，哎呦，后面真的住得很不错，他帮我们找了一个。我忘记那个地方在哪，反正北京很精华的地段，叫苹果社区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就是高楼大新大楼这样子，然后在里面帮我们住了一个，弄了一个开间的一个单位，开间单位要挑高非常高，大概那开间单位大概至少15平，然后我们三个人住，很睡超爽，重点是。后来查资料发现，苹果社区好像是很多那种直播主啊、网红啊，甚至是那种别人的小三啊、情妇啊，会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北京有钱人要金屋藏娇，会把女生藏在那边。所以我想说，干，怪不得在苹果社区是在外面走来走去，看到很多正妹在那边晃来晃去，就哇，特别兴奋这样。啊，关于苹果社区的故事还有一些很有趣的，那以后。有机会可能直播跟大家讲，或者是我把它放到我的专场里面跟大家讲，好不好？OK， 德哥怎么评价卡姆 ？OK， 我待会会讲到。OK， 好，谢谢学习王斗内30块，谢谢喜欢这种有营养的直播，但同时也很期待明天的直播主题。Yeah， 你学智王，我知道你为什么期待明天直播主题，你是不是看到我们的宣传了？明天的直播主题，现在打广告。老男孩明天直播主题是老司机带上车啊，这个酒店攻略啊，所以学智王，我都知道你就学习什么啊。 没有，没有在，没有，没有在苹果社区约跑跑，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很菜，我那时候很弱哦，15年我还很弱，不会约哦，不会约，完全没有，很乖，超乖，而且没钱，15年超穷，那跟现在差不多。好，好，我刚讲到哪？哦 ，yeah， 住在苹果社区，然后 social 就在北京的一个礼拜 social 就是周一到周六吧，就每天早上上课。然后我跟壮壮就是系 gay 手，我们周一到周五没事，周一到周四没事，然后周五跟周六演了，我忘记两场还三场的演出，好像是两场吧，这样子。然后重点是，social 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 ，social 对他印象很深刻，他是一个大学生，他那时候是一个大学生，念北京电影学院。上课非常活泼，然后长得帅帅的，然后就是对脱口秀还不是很了解、很熟练，但是很有表演天分。大家猜猜看，那个学生是谁 ？social 的学生是谁？Eventis 六被老司机生火热。OK， 明天消消火，好吧？没错哦，卡姆哥就是卡姆哥啊，感觉 social 当时的学生就是卡姆、就是卡姆，谁说雷姆的北七哦，是雷姆，我还等你讲，是卡姆啊、是卡姆，那个没错就是卡姆，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卡姆很可爱，就是哇很活泼，然后很有表演能力这样子，随便感觉就很有喜感的一个大学生啦，然后重点是我们就是好像出。就是除了 social 以外，我记得印象深刻，我当时有被熬，就是那个宋启瑜说啊，他说阿德老师，阿德老师，就他们北方人都是北京都是叫老师嘛，就是尊称这样子，就是很虚伪这样，就是那个宋启瑜就说阿德老师，阿德老师，这个就 social 老师啊，他上的东西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啊，就我在模仿宋启瑜，他讲话就是这样啊，如果你看过他表演，你就知道我模仿的很像。然后说那是这样，那这个我听说您这个也有在表演漫才日式相声是吧，那这个有机会的话想要请你也分享一下这个日式相声的一些概念一些技巧啊，因为我们也很好奇也想学习向您学习啊，这个所以这个行吗行吗，然后其实我根本没有收钱哦，就是啊他们就是宋启瑜就是想请我吃一顿饭，就叫我来教免费教他们一两个小时的漫才，让我就是啊，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我好像刚上完达康的课，所以我就是把我学到的东西就直接分享出去了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教漫才的时候，就跟卡姆聊天，聊很多天啊，就他学习到就是跟他互动啊，就大家玩的蛮开心的，就两个小时过了。然后过去之后，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除了宋启瑜很凹，他除了叫我教。日式漫才以外，他还想要我教怎么样唱喜剧饶舌。我说我靠，我说这个教得来吗？这个要讲很久。他说没有，阿德老师，行，你就说说就行啊，随便说一点啊，我们学习啊。这那个您的那个那个饶舌日本饶舌带动特别棒，特别棒啊，咱们向你学习啊，想学习就是啊，就是被打败，然后就好了好，我就花了半小时教他们怎么样。唱饶舌，然后怎么样写一些有趣的词这样子，然后记得就是我教完就请大家示范，大家也是因为都很多大家都没有经验嘛，就是都没敢上台示范，但因为卡姆就也跟我一样喜欢 hip hop， 所以卡姆就说那我来试试啊，卡姆就上台随便 freestyle 一段，那就蛮有趣的这样子。那主要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卡姆聊了蛮多天，然后卡姆就是大学生非常可爱，人很好，他就是一边跟我聊，然后一边我们几个脱口秀演员把我们带我们去啊，只要好像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那时候壮壮没跟，壮壮不知道去干嘛，就是我一个台湾人，然后其他就是北京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就带我们，那卡姆就带我们这些人去那个天安门那边参观，然后去天安门对面的人民大会堂参观，然后带我去打地铁啊，坐公交车啊这样子，然后就聊很多。然后卡姆就说他那个时候大学生，他还不太了解什么是脱口秀，还在学习，但是他已经可以一个人在台上，他 他听完我听他讲，我就吓歪。他说我不敢相信。他说什么？他刚接触脱口秀一阵子，但他已经可以一边又讲又表演的，在台上一个人干一个多小时。我听讲说，天哪，你还在上 social 的课，你才接触脱口秀几个月，你一个人在台上干一个多小时。他说这很简单啊，就是我就是啊，就是讲一点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互动，然后做表演加一点表演的东西，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就我心里讲说，干，这家伙是天才吗？太扯，卡姆太扯，卡姆真的太扯。对啊，卡姆很可惜，卡姆很可惜，很有天分，但很可惜，他如果卡姆在台湾的话，他一定也会红。我觉得如果他卡姆在台湾，他一定也会红。但他是新疆人，他又吸大麻，所以他在中国就很痛苦，然后他又很难出去。哎 ，Yeah。天哪！然后 OK， 我要爆一个八卦。被白嫖了，被白嫖了是什么啊 ？Evans Liu 被白嫖了是什么？不是宋楚瑜哦，是宋启瑜。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是一样的，第二个字是启动的启哦。那个北京喜剧中心的负责人叫宋启瑜，他自己本身也表演脱口秀。你去网络上可以找到一些他上很多综艺节目表演脱口秀的一些影片。其实他大概讲了很多年，大概就是讲那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但其实呢，他练了，他表示他呢，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练了很久，所以其实是蛮好笑的。那二十分钟加他的人设，其实是很有效果的。所以很多综艺节目找他，宋启瑜，你们可以去找他的影片。然后哦，讲个，我讲两个八卦。第一个八卦就是宋启瑜，好像在北京不是很得人欢迎，所以当然我大概也知道这个人，感受得到啦，为什么他不受欢迎呢？就是。因为我后来17年、18、19又都有去北京嘛。15年我就感受到，哎，这个人好像有点小气，就是有点抠。那之前我们之前的喜剧讲堂有讲过，壮壮有讲，他说就是他找了一个助理来接待我们，但那个助理从哪里来的？他那个助理说是想要讲脱口秀，想要向宋启瑜老师学习，所以那个助理从南部、从南方专程上来，广州还什么鬼地方专程上来北京找宋启瑜，然后就宋启瑜没有给人家钱。然后也没有给人家住的地方，也没有给人家吃，一毛钱都不给他，然后叫他做很多工作。我那时候后来我们听到都傻眼了。我说：“那你住哪？”然后那个人，我已经那个可怜虫，我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可怜虫说：“哦，没有啊，我在北京，我就是睡麦当劳。”我操！我觉得宋启瑜真有你的，我天哪！我亏你做得出来，我就太佩服了。我天哪！学徒超级超级超级惨的学徒睡麦当劳、欸，他从南方专程找北京去北京找宋启瑜拜师学艺，然后宋启瑜叫他睡麦当劳。我、哦、天哪，没给人家一毛钱啊、哦！然后我要讲的关于宋启瑜八卦，就是后来19年的时候，好像是18还19忘了。Anyway， 反正那时候刚好国庆日，中国国庆日11连假放十几天假，然后宋启瑜好像要结婚了。然后他就想邀请一些人参加他的婚礼，在他的家乡，他家乡在什么陕西之类的地方，就蛮远的。然后他就问我，宋启瑜居然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他的婚礼。我心里想说，你在圈这个圈子里这么久，你是不是没朋友啊？就问一个台湾外地人要不要去参加你的婚礼。其实我接受到他邀请，我快笑死。但我没去，因为我不想包红包，我没钱，我在北京很穷。对，我可能是比宋启瑜还穷。宋启瑜其实不穷，宋启瑜其实有赚钱，但他蛮抠的，他比我这客家人还抠这样子。好，第一个八卦是这个、啊、第二个八卦是跟卡姆有关。什么八卦？就是我们在15年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喜剧中心，就宋启瑜的场地表演了两场嘛。那我跟壮壮还有黄小胖，黄小胖是专程从台湾飞到北京来跟我们一起表演，因为我们演员不够嘛，只有我跟壮壮要撑一个半小时，有点难，就请小胖飞过来。然后，所以就我们三个人表演脱口秀，各表演一段脱口秀。然后我跟壮壮又在表演一段漫才。然后我跟壮壮跟小胖三个人在演一个短剧，所以是那一天的总共的戏码，我们才做了一个半小时。 OK， 然后结果表演完 ，OK， 就是大家哎，现场观众蛮捧场的、啊，就两场都蛮捧场，大家很开心。然后我就跟哎，我表演完就跟卡姆在那边聊天嘛，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然后聊聊聊，然后卡姆就说，哎，我觉得那个阿德老师，我觉得你表演还是很不错，我觉得很喜欢，我很喜欢，尤其那个饶舌那一段，哇，我特别喜欢。让卡姆这样说，然后卡姆跟我说完之后，他转头跟黄小胖说：“哦、我觉得你还好。”然后黄小胖就有点尴尬表情，然后我就说：“别这样讲话。”我就当场念他，就是小朋友不懂事、哦、但我心里蛮开心的这样子。好，八卦爆料完了，好。所以我就说嘛，卡姆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当脱口秀大王？因为他有 sense 嘛，有幽默感啊。哦、好 ，OK， 然后。2015年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表演完就飞回，我们几个人就一起飞回台湾。然后呢，过了一年，隔了一年，17年的时候，突然北京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叫做 Tony Chou，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因为他比较没有在线上的节目表演过。周就是他比较常用的英文名字叫 Tony Chou， 然后但他是一个北京人啦、啊，然后他叫就中文叫就叫周通尼，周通尼，周托尼啊，因为他们 Tony 在中国翻译好像叫托尼哦，所以他中文名字叫周托尼，周托尼这样。OK， 然后但他其实他是住北京住很久了，他也算老北京，但他其实是山东人吧。OK， 然后是这样的，周 Tony Chou 呢，他突然联络我了，他17年突然联络我，哎，对，有就是这个周 Tony 没错，就这个 ，Yeah， 他突然联络我说他那个之前还记得我吗？他说哦， 15年我看过你的表演，所以哎印象蛮深刻的，那想要邀请你再来北京给我们演个。演一段表演这样子，那会他说会包我食宿飞机票，食宿机票，但可能没有演出费。那我就哎，我觉得说哎，好久没有去中国了嘛，然后就哎有机会去中国表演，还是蛮不错的。然后就还是去，就想说哎，那我还是去好了。然后结果就后来我有问壮壮说 Tony 有邀请你吗？壮壮说有，但是他没有答应。所以他说他就是因为壮壮可能觉得没有钱怎样的，他可能壮壮那时候也忙，他就没有答应去，所以就变成说只有我去。然后刚好我就把这个消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个消息要跟我当时一个日本朋友讲，不是三木或是太田了。那时候，哎，那时候三木跟太田，17年三木太田来了吗？好像来了，但是因为他们也不讲脱口秀嘛，那时候没讲，所以没跟他们。然后反而是另外一个日本人住在日本的。住在东京的叫做 Hiroshi san， 然后 Hiroshi san 之前，前几年17年之前都来了两次台湾，然后我都有跟他碰面，就看他表演，然后跟他碰面，跟他吃饭聊天，很开，就是聊得很开心。所以反正我好像在 Facebook 提，我那时候可能接到邀请，我就在 Facebook 我的粉专发了这个讯息，然后 Hiroshi san 看到了，他就说：“哎，阿德，我也想去，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北京吗？”啊、他突然就这样问我，我也是，我就哎、欸，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 Tony 这件事情。然后 Tony 就说可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他必须得自己出机票，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给他食宿。我说没关系，那他跟我住同一间就好了。啊，顶多就是我不能、找女生嘛。哦，那时候也不会，反正我就说，反正他就说，他说 OK， 他说让那个 Hiroshi 上表演5分钟，哦，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说我们就 Hiroshi 长他真的很想要去中国表演，他可能没有在中国表演过，他就说这样他也要去，然后我们就变成说是我跟 Hiroshi 长在2017年的4月，我们就一起跑去中国表演。 脱口秀，他是演，他也是演脱口秀这样子。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 DM 好了。然后大家猜猜看，大家猜猜看，就是我是结果我后来他做完 DM， 我才发现我是当天的主秀，我要做压轴30分钟的表演。然后猜猜看，当天帮我暖场的有谁？有一个脱口秀大会的明星。好，这就是当天的表演的 DM。OK， 好，首先这个幽默小区是 Tony Cho 他的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品牌啦，就是他会固定在老书虫北京老书虫这个地方做幽默小区这个脱口秀。他之前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月一次，那后来变成一个月两次，或甚至三次、四次都有，因为后来脱口秀越来越火了嘛，因为这个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这个节目火了，然后线下也越来越发展蓬勃，大家都想看线下表演，所以他后来频率有增加了。但当时17年的时候还没那么火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月办一次秀，然后他每次都会有主秀。那一次的主秀，17年4月的主秀是我。然后除了对，就是大家看到的，除了我是主秀以外，帮我暖场的有 Rock， 哦，居然有 Rock。然后还有一个是单立人喜剧的小鹿，啊，周 Tony Cho 他自己是主持人，然后再来是也是单立人喜剧的这个叫做哇，这个图太小了，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大。OK，Anyway，反正还第四个，下面第四个是那个令狐冲啊，也是北京很资深、表演很久的脱口秀演员。然后最后一个是还珠哥，还珠弟弟是一个脱口秀新手。所以当时对我以前很瘦，对我以前很瘦，那时候拍照那个时候大概比现在再瘦个5公斤哦，那个时候才80几，现在90几，哦，所以yeah 就是这样。我要讲什么？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 Rock 给我的感觉，他那时候可能表演脱口秀不到一年，或是一年左右。所以那时候 Rock 给我感觉很青涩，然后能量非常低，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健身教练，他是一个健身房的老板，哦，但是他能量非常低，他很壮但能量很低，很腼腆。然后小鹿那时候也是还没有到那么成熟这样子。所以因为我表演那时候表演已经表演7年了嘛，所以我当然我的台风各方面表现力然后是或是段子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相对来讲都比他们再成熟一点。然后观众反应非常好，因为17年的观众就在北京的观众比我觉得比15年的观众他更聪明一点，他更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慢慢有这个文化了。 OK， 然后 OK 我们做了两在北京做了两场秀，然后后来他有把那个 Hiroshi桑的照片放进去了，这个版本没有放进去，后来有就做一个好像有做一个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然后 Hiroshi桑表演了，说给他5分钟，但他还是日本人嘛，很兴奋，他还是表演了10分钟的段子，他还是讲了10分钟，对，你拿他没办法。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跟 Hiroshi 桑表演完很开心，然后很饿，然后我们就，然后 Tony Cho 叫我们是在那个是因为这个幽默小区这个老书虫，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应该说经典嘛，还是说非常有。他怎么讲？我就是对北京脱口秀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地。我最近看了一个周奇墨的访谈，他说老书虫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对北京的喜剧演员来讲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因为当时幽默小区，Tony Cho 把他这个品牌建立起来。然后 Tony Cho 说他只找他认为最好的喜剧演员去表演，而且一个月只有一场，然后所以观众一定是爆满的，然后气氛一定是很热的，然后真的是他当时最好的演员 Tony Cho 才会找过去。所以周奇墨一开始去的时候也是去幽默小区 他能去表演，他也是很高兴、很激动。在可能2017年、2016年的时候，然后周奇墨说，当时在幽默小区也是一开始去看开场的，然后后来才慢慢的、慢慢的，他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厉害之后，才慢慢的位置越来越往下、往下，到最后都变成固定压轴这样。Yeah， 然后我们表演完，我跟 Hiroshi 桑，我们表演完就很开心。然后周奇墨就说招待我们去那个幽默小区在三里屯嘛，这个老树丛在三里屯，就是那边很多很 fancy 的餐厅。然后我们就找了一家然后墨西哥菜的餐厅，然后我们去吃，就去那边吃 taco， 吃墨西哥卷 burrito 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餐厅好 fancy， 哇，三里屯好热闹，然后。哇，那个食物好好吃，然后哇，好贵。然后我跟 Hiroshi 长，我记得我们就狂吃狂点，因为讲说我们也没拿钱，我们就还不如把它吃爆。然后而且 Tony Chou 他一开始要去跟人家应酬，可能谈什么生意，然后他说我们先点先吃，他再过来加入我们聊天。我们就趁 Tony Chou 不在，我们就把菜单上面想吃的全部点一份，然后跟 Hiroshi 长在那边狂吃，吃超撑。然后我觉得 Tony Chou 回来看到那个账单有点傻眼，但他很有钱，所以他应该不会太介意。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狂吃。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超穷，我那时候超穷，所以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好像只带了，超好笑，因为机票跟住宿都吃都不用我负责嘛。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大概只带了100块美金过去吧。我还现场还要在那个在机场换成人民币，因为我没有人民币，就是带着100块美金就过去了。然后现在想想看，虽然我只在那边待3天，就是我表演2天，我去当天晚上表演，我就只待3天2夜啊，表演2个晚上。虽然我只待3天2夜，但我只带100块美金，我也是觉得我到底有没有要玩，就好像我不是去玩的，我去工作的，但我也没赚钱，但我也没钱，所以我就是带100块美金去那边，很好笑，我就狂吃，就吃别人的，然后我自己最后也是莫名其妙把100块美金花完，我忘记我怎么花的，反正我就是把它花完，对，很好笑，我不知道买了什么东西。反正带超少钱，就是没概念。那时候超级没概念的，一个人去北京这样，很好笑。然后我记得我最后一顿，就是我离开北京最后一顿，就是我说：“欸 Hiroshi 桑，我们表演完了，我们是在我离开前，我们是不是吃个饭？”然后 Hiroshi 桑说：“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嘛，他说：‘那你看地图，你帮我找离我们饭店附近的一个你觉得看起来不错的餐厅。’然后我就问了。”我还问了 Tony 说：“欸，附近有什么烤鸭不错？”我们想说，难得 Hiroshi 桑来北京，我带他去吃北京烤鸭。然后，反正我们就去吃了三里屯的一间有点贵，但是就是装潢啊、烤鸭都不错的一个烤鸭店，名字我有点忘了。然后我还那时候我好像还只剩下人民币50块，完全不够。然后 Hiroshi 桑就说：“啊，没关系，我来出。”我还趁最后等于是我最后临走前，我还趁 Hiroshi 桑一顿饭。然后还蹭他的计程车，然后我自己最后剩一点点钱，我搭计程车到车站，到机场，然后坐飞机回北京，回台湾，跟超好笑。那时候我几岁？我现在39啊，所以2017年是几岁？-4嘛，39。17-4，对吧？35，我靠，我35还那么穷，干，真的混很差、欸，服了自己，靠腰。不是大董，是在三里屯有一家分店，叫好像叫西什么，叫河西还是什么西什么的烤鸭，哎，我一时忘记。好，所以这就是17年发生的事情。哦，然后我们17年，我跟除了表演以外，然后白天时间其实 Tony Chou 蛮体贴的，他当我们向导，带我们去北京到处逛，带我跟 Hiroshi 桑到处逛，然后我们去了什么一些北京著名的景点啊，什么天安门嘛，又是天安门，就是天安门，就所有人，反 反正所有北京人带外地人都是要去天安门嘛，所以卡姆带我去天安门 ，Tony 带我去天安门。后来我18年又有人带我去天安门，然后已经去天安门4-5次，那我从来没进去过天安门，在里面，天安门在里面就是故宫博物馆嘛，从来没进去过，因为要排队又要买票，我就不爽这样，我就不想去。然后去天安门，去南锣鼓巷，然后去吃一些，反正去吃一些很经典的、很传统的北京小吃，就爆干难吃的什么豆汁儿，还有什么焦圈儿，爆干难吃的东西。然后去南锣鼓巷的时候，有特别去跑去这个地方，就中美喜剧中心。然后他创始人是艾杰西，一个美国人，他是 from 那个 Boston 波士顿来的美国人，在北京待了非常久，非常多年，那时候可能7年，现在超过10年。然后他很就是他在北京念硕士，就是念中文的。中文的东西相关的东西，然后在北因为很喜欢 stand up 跟 improv， 所以他在北京南锣鼓巷那边租了一个那种叫三合院的东西的地方，把它改造成喜剧中心，叫做中美喜剧中心，听起来超气派的、哦、中美，但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可以坐80个人、70个人的三合院这样子，然后。他们在里面就是每个礼拜都也要 open mic， 然后固定做售票表演 improv 跟脱口秀，即兴跟脱口秀都做。然后17年我跟 Hiroshi 上去这边认识艾杰西，然后我们一起聊天，还有 Tony。然后18年后来我有再过去，然后有跟我还去艾杰西那边的地方表演即兴，然后在那边上课这样子。Yeah。有后悔当过脱口秀演员吗？从来没有，从来没后悔。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算是最适合我的工作了，很难找到比这个更适合我的工作，基本没有。也没有脱口秀演员，就如果我没有讲脱口秀，我就是没有这些经历，没有这些故事，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香港，一辈子也不会去北京、上海，也不会在那边 long stay， 然后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很多地方表演，认识很多人，然后也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约炮，所以一切都是脱口秀。卡姆人设跟实体上有差距吗？嗯，其实我也没有跟他那么熟，所以但我觉得他台上台下的给我的感觉是蛮像的。好，今天可能讲不完所有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现在已经9点了，所以我可能再讲一段，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下礼拜再继续讲，好吗？啊，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有想要发问，都可以随时发问 ，OK。好，2018年，就2017年，我去表演了，等于是表演了2场就回来了嘛，然后结果2017年的年中。就接到一个消息说，哦，就有一个人说他是开心麻花的制作人，他传讯息给我，他是跟我说，有看了我在幽默小区的脱口秀表演，他觉得非常好，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想要，因为他开心麻花，大家知道，就是我当时也没听过开心麻花是什么东西啦，然后可能很线上很多观众也不太清楚，然后。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开心麻花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应该说舞台剧，中国最大的舞台剧剧团。哦，它的大是已经不可思议的大，比就是大概是那种，可能是你看想象台湾最大的剧团的规模再大个几十倍这样，就是一个剧团，它在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剧场哦。自己的剧场就冠名了，开心麻花什么啪啪剧场，然后各北中南、华北、华中、华南都有自己的总部，然后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签约演员，北京的签约演员大概有200-300个，很扯。然后最小的华南，因为深圳是华南总部，那深圳因为那边是。坦白讲，就是比较文化沙漠，因为去深圳的人90%是外地人，啊，外地人来深圳要干嘛？就打拼赚钱，虽然对文化这个东西比较没有那么在乎，深圳算是有点文化沙漠，所以 深圳的华南总部，深圳的签约演员大概只有二十几个，现在可能有更多了。但至少19年我去深圳教即兴课，教即兴课做表演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几个签约演员。对，然后但深圳的题外话，深圳的签约演员有几个好正哦，有几个演员都好正，而且都好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中国女孩子就是可怕，说可怕也是有点可怕，但说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就他们都很大方很直接，就是但 不是所有，但是很多，就是我印象深刻，因为在台湾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情嘛。那但是我去深圳，然后但大家都是外地人啊，大家都就大家最大家会对彼此比较客气嘛，因为都是外地人，没有那种本地人，那老北京就有时候就很鸡掰嘛。但是深圳的那种。麻花的签约演员就是很漂亮的那种签约演员，就是很直接的对我示爱那种，就说啊，你希望你可以多待久一点啊，带你去玩啊，我去哪里都开车载我去，然后请我吃饭，然后哇，就是害我觉得我真的很想一直待在深圳，你知道吗？就是又然后又漂亮，但重点就是我没办法一直待在深圳，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北京，不然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很不爽，就觉得啊，如果在深圳的话，现在应该吃香喝辣过超爽。啊，算了，题外话，不讲了，哎，再讲又要难过了。好 ，OK，Elvis 问：开心麻花跟效果差在哪？哎 ，OK， 好，开心麻花它是舞台剧，它主要的业务是线下的舞台剧，然后但当然。大部分的舞台剧都，他们线下的舞台剧绝大部分都是喜剧，他们以喜剧为主，因为喜剧是最受欢迎的。最他们是做，他们专门做这种通俗的搞笑的喜剧，就是然后他们也其实就即使是舞台剧，他们也蛮强调这个所谓的 LPM， 就是 Laugh Per Minute， 每分钟可以让观众笑多少次，他们也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你看麻花的作品，他们你说有时候有点刻意吗？也是刻意，就是因为他们很在乎笑点的次密集度。所以的确有时候会有一些刻意的东西，但有些，所以我看，因为我是麻花的签约演员，所以我可以我在不管在北京、在深圳、在哪里，只要是麻花的戏，我都可以免费看，拿到公关票坐第一排。那种麻花，我看到那个票面，我傻眼，麻花第一排的票，那个票价是上千块人民币，我看到那个票价，我傻眼，我靠腰，不是上千就是880那种，我讲我。看一场舞台剧880，你傻了吗？就是，可是他们就是有这个市场，他们是就是他们一个 IP， 比如说他们最流，他们有很多很红的 IP， 是每年都一直翻演、一直巡演，就什么理查的姑妈啦，什么夏洛特烦恼啊，就是有些东西都有些 IP， 就是他们已经线下演到烦了，已经演了好几年了，他们就要把它改成电影演，然后。线上演，线上卖，像线上的电影，他们前几部电影都超卖座，羞羞的铁拳，然后夏洛特烦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就是很卖座，中国很卖座的喜剧电影，你不一定喜欢，但他就是卖座，卖到爆，就符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卖，他们卖爆之后，他们电影卖爆之后，线下再继续演也卖爆，很扯，就是超级会卖票的喜剧剧场啦、啊，剧团啦、啊，就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舞台剧团，喜剧舞台剧团。那效果专门搞脱口秀，就这样子。但效果在2018年有搞过sketch comedy 素描喜剧，这个就是就是等于是美式小品、美式短剧啦，像这个 Saturday Night Live 这样的东西。那他们效果2018年的时候，他们直接跟美国的 Saturday Night Live SNL 直接买版权做中国版，但是。反正发生了很多问题，你们自己去查，或我下次再讲。那时候2018年，我刚好在中国，在北京嘛，就是每一集我都有看，都有，然后就跟，然后而且坦白讲 ，SNL 的编剧群就是脱口秀群，就是北京、上海脱口秀圈的人，或还有一些即兴圈的人，所以我都很熟，因为我每天都要跟脱口秀圈的人、跟即兴圈的人碰面，因为我在北京就是做脱口秀跟即兴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碰面都会聊一下 SNL， 他们就很多叹气，哎，很难写，哎，怎么写都不过，哎，绑手绑脚的啊，不接地气，观众不喜欢啊， 觉得很好笑，但是被长官否了，被制作人否定掉了啊，就听他们抱怨了，就这样。你确定是麻花不是麻豆？哎，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搞不好也是麻豆。但我哎，但我反正我没，我就是没吃到了，我就是没吃到。哦，不要再讲，讲就难过。好 ，OK， 开心麻花。所以反正开心麻花，我扯远了。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讲开心麻花 是什么东西。然后，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知道开心麻花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的剧团。然后，因为我不希望再有像网络温度计的那篇文章在写说什么去北京参加开心麻花的什么什么，他说什么那个演出那个秀叫开心麻花，就是那个记者完全不知道开心麻花是什么就乱写，哦，希望不要这种事情发生。好，然后反正开心麻花制作人他跟我说，我看到你17年的表演了 ，OK， 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不是，就是同一年了。他说我看到你的表演，现场表演，我觉得蛮能量很好，很有趣。然后希望可以跟你签约，因为我们开心麻花现在大家知道，就我们开心麻花现在业务主要就是线下的舞台剧嘛，然后还有就是线上的电影。然后当然我们之后也想要再做一些这个线上的网络综艺节目，然后我们也想要做脱口秀。因为我看到了，反正他们就是看到效果，在做这个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很成功，有流量，他们也想搞一个，他们想要有自己的签约演员。那因为17年已经脱口秀已经火了嘛，那已经火的情况下，好的脱口秀演员都已经被签约了，反正就是两大公司，要不就是跟上海的，你要嘛就是跟上海的效果文化签约，你要嘛就是跟北京的单立人签约。然后还有，当然还你还有可能跟一些其他的小公司比较不成气候的地方签约，也有可能。对啊，反正就是稍微有点经验、稍微有点能力的脱口秀演员都早就被签约签走了，所以他们开心麻花现在要做，尤其有点晚，他们签不到演员，所以他们只好来跑来签我。所以那反正就谈了一下条件，就觉得好像勉强还可以，我就飞过去了。哦，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跟答应了跟开心麻花签约，然后我。17年签约，然后18年4月才飞过去。原本是17年就要飞过去，但是他们反正遇到一些情况，反正就变成18年过去。OK， 所以总之我18年飞去中国发展，加入正式的加入开心麻花，我成为开心麻花这个剧团，这个中国剧团里面的第一个签约台湾演员，也是最后一个。应该也是最后一个，不会再签了。OK， 大概就是这样。好，今天就聊到这边，剩下的故事，18年的故事，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吧。OK， 那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最后开放一分钟给大家发问，懂内。OK，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拜拜。好，小苏，德哥，你在不羁夜开场太神了，请问开场需要注意什么才能够把观众吵嗨？OK， 其实我也很久没开场了，所以对我来说，的确我也在思考开场要怎么做，可以把气氛炒起来，这样子。那对我来说，第一个我最直接就是我一开始就用音乐炸你，用能量炸你，你就一定会被带动，一定会被我炸到嘛，所以。这是最直接、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我一开始就是唱一首饶舌歌，这是我可以做的方法了。OK， 所以这是我第一想到的第一招，因为我也很久没开场，所以我也就是在表演前我也是思考过嘛。OK， 那第二个，开场的时候就是要先互动，因为你要透过互动，你可以跟观众建立连结，因为跟观众建立连结很重要。你要让观众。focus 在你身上 ，focus 在这舞台上，让他们知道表演开始喽，你要专注喽。这第一棒尤其重要的任务，所以用互动来开始，自我介绍完互动，然后你可以用很多种互动的方式。那通常会用的方式就是像我在不羁夜讲的，就是第一次，今天也是第一次看过不看先解释什么是不羁夜表演嘛，就是一个讲黄色笑话的下流低俗。肮脏笑话的一个脱口秀专场， 那这个之前有看过的鼓掌哦，就我想要就是也了解一下，就一方面是互动，一方面了解一下现场的观众组成大概是怎么样的，这很重要，然后也是对于后面的脱口秀演员有一个依据，让他们做一个需要微调嘛，或者说语气上或态度上的调整的依据，所以这是一定会问的，那也是顺便互动。然后 OK， 然后根据观众给予的反应，那我通常会用鼓掌来取代举手，因为举手没有能量，鼓掌有能量，所以我希望我丢能量过去，观众能量可以丢回来。那这样所以场子炒热就是场子有能量嘛。那我自己丢能量出去，也希望观众丢能量回来，这是最棒的。这个很快就是热起来了，所以能量很重要。然后 OK， 然后根据观众的反应做，根据观众给你的东西做出一个反应。就有点像我们在上即兴课这时候分享的，就是 act and react， 你要做出一个，你可以做选择，做出一个有趣的反应，让观众可以逗笑观众，炒热气氛， right， 做出一个有趣的反应。然后互动完之后 OK， 因为我的时间我是开场，那我不希望我的表演时间太长，就是我自己觉得开场做太长不太好，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演员，然后我知道后面有些人话比较多，欧爷呱吉壮壮，所以我会控制我的时间不要太长，然后所以我开互动完炒热气氛，互动完丢接球 OK， 观众连接到了，气氛有了，马上再衔接到我要讲的段子，然后就是前面一样，前面 B 这个就像 social 在喜剧攻略里面这本书提到的 BACBA， 所以一开始要丢一个足够强的短笑话，所以那我的选择就当时最热，当然是选择讲这个最热门的当下的时事嘛，龙 K 事件的事情，足够强的笑话时事，那我也知道观众就想看这个 ，OK， 丢这给你，炒热 ，OK， B 完了，看看有没有一个更强的 A，OK，、OK, B A， 然后 C B A， 这样做完收工就这样，所以这是我。所以每一次的开场可能不一定一样，可是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一次的 All Star 不羁夜我选择的开场方式和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提供给你参考。好，展龙蛮疑惑，德哥才能都被人家看到签约了，怎么之后都没有好的发展？好问题，下个礼拜告诉你好不好？下个礼拜告诉你。哦，小苏明天要开场，我跟俊说一下，明天礼拜二对吧 ？OK， 小苏加油！好，小苏加油！这个俊会应该俊自己也会互动，也会主持会互动。俊现在主持能力很好，所以应该俊就会把互动把场子炒热。那你其实对于小苏来讲，因为你是 open mic， 主要还是要测试你的段子，所以你就稳稳的讲就好了。但其实尽量也是用一个短笑话，好笑的短笑话开场。Long Chu。德哥觉得平台重要还是会讲的人重要？其实我觉得都很重要，因为其实我觉得坦白讲都重要，因为平台有时候蛮重要的。像我下礼拜会再讲更详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像杨丽、杨蒙恩，甚至周奇墨他们现在在效果的脱口秀大会红了，但是你们知道他们以前都是单立人喜剧。北京单立人喜剧的签约演员，但周奇墨他没有跳槽了，因为周奇墨他本身就是单立人喜剧的老板之一，他有股份的，他是有可能20几%、30几%股份，就是北京单立人喜剧，他们也有拿到天使轮的投资，有拿到两次的投资，所以他们是有能力付清水，然后能够有能力做一些简单的网综的，但是他们的坦白讲，他们第一个在北京，他们的。然后能力啊，各方面还是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像效果做那么大，可能财力也没有效果那么庞大，所以即使他们杨丽在跟杨蒙恩他们在单立人是可以拿到薪水的，固定月薪的，但他们如果要有更好的发展，他们要大红大紫，想要更多曝光机会，他们还是得跳槽到效果，所以平台重不重要？蛮重要的。哦、oh, ，Garden H， 谢谢你的 Donate。去中国讲脱口秀最大的 culture shock 是什么？哇，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下礼拜也还会再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就在讲股嘛。 没有真的讲到核心了、啊。但下我这边先讲一点，我觉得最大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差异太大，文化差异大到就是很多我的笑话在那边是不能用，讲了观众也听不懂，或者听懂了也觉得不好笑。然后有我可以先讲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其实不管在台湾还是在北京，当地的脱口秀演员都会讲一些吐槽自己国家的一些事情嘛，吐槽自己的生活遇到的人啊，遇到的事情啊，很奇怪，很不舒服，很诡异，很错愕，很讨厌的一些人事物，对吧？吐槽很多。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就他们可以当地人可以讲东西，我不见得我可以讲。就算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我写出了类似的笑话，笑点也还不错，但因为我的身份很敏感，我是台湾人，就是我对他们来说，我又像是外地人，又像是自己人，就是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外地人，但是情感上他们又觉得我应该是自己人，所以我讲如果吐槽他们自己，我吐槽当地人，吐槽当地的一些环境啊、政策，吐槽当地的一些的人的行为或是一些东西，他们不见得听了会高兴。他说：“干，你这个外地人，他妈的，你公安想吐槽我们啊，我们不受，他们受伤哎、欸，那个玻璃心受伤哎、欸，所以他们不觉得。但是同样事情，他们当地人吐槽，他们觉得啊很好笑，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那个东西太 low 了，对啊，太扯了啦，就是这样。可是我吐槽，感受完全不一样。”台湾人有些事情他们可以讲，台湾人不能讲，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我在中国讲脱口秀真的绑手绑脚，我真的很痛苦。平台是什么？应该我不知道，很多意义啊。我觉得他们指的应该是能够曝光的地方吧。如果俊去中国发展，德哥觉得有机会吗？好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我中国的政策一直在变，你知道？因为从我18、19在那边，但现在是21年，所以政策跟这几年又不太一样。现在的政策可能比18、19年还要更文字狱一点，还要更紧缩一点。至少18、19年，我一个台湾人还在那边混吃混喝，我还能够赚到钱。但现在，我真不知道，所以好难讲，因为不是。俊的能力没问题，但主要就是中国那个环境，我觉得很有问题。不羁夜是不是18岁以上才能进场？理论上来是，理论上说是啊。吴心凌，如果遇到没灵感写不出段子的时候，德哥什么方式突破？好问题耶。我也常常没灵感呢，写不出段子，但就是写啊，就是先写前提，你可以，我觉得可以，我好像之前有在喜剧讲堂分享过，你可以不用急着一定要一次把一个完整的段子写完，你可以先写前提，说我今天啊，我真的想不出好笑的东西，但我先写不好笑的东西总行了吧？就是我们都知道脱口秀的段子分成 set up 跟 punch 嘛 ，set up 就是不好笑的部分 ，punch 就是好笑的部分嘛。那我写不出好笑的东西，我写一堆不好笑的东西总行吧？一定写得出来吧？只要就你肯花时间去挖自己内心的东西，或你肯花时间观察，透过网络观察或透过实际生活观察，出去走一走，跟朋友聊天，你一定可以写出不好笑的东西。当你写出很多不好笑的东西，你再回去慢慢检视，说哪些东西我可以从中找到笑、好笑的、有趣的地方，就这样可以分段，就是等于是一个很难的任务。比如一个好笑的笑话，我要写一个大家都想要写一个 level A 的笑话，超好笑的笑话，对吧？大家都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很难。对我到现在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我不可能每天都写出 level A 的笑话，我写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慢慢做到把它做出来，他可能运气好，灵感来了，他可能很快一天写出一个 level A 的笑话。运气不好，你说运气不好，或者说你也可以苦干实干的方式，我从不好笑的地方开始写，我写了10个不好笑，找到一个有灵感的 找到一个其中一个不好笑的，但我有灵感的，我写慢慢写出它好笑的部分，然后把这个东西拿去 open mic 试，哦干不好笑，然后我再去修，然后我再透过好几场的 open mic 我把它修到，哎它变好笑，这它可能花了前前后后花了两个礼拜或一个月，所以是你可以运气好一天写完一个 level A， 运气不好你一个月写完一个 level A 或 level B level C， 呀、yeah, 脱口秀就是这样。你可以苦干实干的方式慢慢把它磨出来。Watering Shop， 这就证明台湾跟中国是不同国家。不知道你打哪来的哈、啊、不过你简体字，不过你说的挺对、啊、挺对。野生小桃最近刚看完脱口秀 S4， 周奇墨跟杨蒙恩真的令人会心一笑，但杨丽就比较引起我的共鸣，卡姆就比较少看到，对，因为他没办法出来，所以你看不到，好，没错。施建和，德哥如果有自己觉得爆干好笑，但观众共鸣很低的笑话，该怎么取舍？如果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会一直讲，然后试着一边讲一边修，试着让观众也觉得好笑。如果观众真的觉得不好笑，那我可能因为脱口秀还是要服务观众嘛，那我可能会比较少讲一点。Golden Age 举弱屌到底是真的还是效果？假的啊，假的，效果啊，信不信你自己选择啊。不过野生小桃，不过觉得中国脱口秀的梗比较多来自于生活，台湾目前脱口秀主要来自于 roast。嗯哼，其实都有。其实你发现，你看到你这个很有趣哦。你们大家有看脱口秀第四季的人，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段子的内容到后面越来越水。你会发现到后面又内梗越来越多，因为真的写不出来。因为一整季十几集，你有晋级的人，你那么密集的情况下，一直写新的五分钟，你真的没东西写，写不出来。所以后面段子会越来越水。其实他们到后面也是都在讲内梗，吐槽自己人。也是 roast， 其实都是一样，但中国脱口秀的确他们有一些东西真的很厉害，他们观察的很入微，这个我佩服。台湾也有，但因为中国演员多嘛，人多嘛，演员多嘛，然后还有别忘了，我刚前面也有讲的，效果有写有编剧群，那么多人的脑袋，他们总能想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梗，对吧？所以。资本人数多，资本多就是牛逼，对我没话讲，就是牛逼。好，Will G. Rue， 请问德哥，当演员当观众的时候很喜欢脱口秀，但会不会深入了解学习脱口秀之后，反而乐趣会下降？像是了解一点拍电影的运镜之后。看电影就会一直出戏，再看运镜，反而越了解电影越没办法享受电影。哦，我以前好像有一阵子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我都在研究，然后我就想要失去一点乐趣。那我最近好像又开始又有点比较返璞归真，就是像我昨天在家看 Jim Jeffrey 的一个旧的专场吧，哪个专场名称叫什么啊？我之前应该看过，但我昨天又点回来看。我昨天在看，大家知道 Jim Jeffrey 吗？我昨天在看这个 Jim Jeffrey， 在 Netflix 上看 Jim Jeffrey 2020的专场，叫《不耐症候群》。然后我笑得超开心，我明明就看过了，但我还是笑得超开心的。可能就是心态吧，就是我没有抱着要学习，但我觉得我潜意识还是有想要试着要学习他的技巧，但就可能我放轻松看，还是可以看得进去，觉得超好笑，我笑翻。然后我一个女伴，我的女伴在旁边，她就说你笑点好低，我说对啊，我说我超喜欢她，就这样。好 ，OK， 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喜剧讲堂，哦，一起讲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一个人讲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我现在喉咙也讲了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刚才太兴奋了吧，所以现在喉咙也有点哑。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啊。这个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8点喜剧讲堂，我们再分享我在北京的生活。18年之后，我到北京 long stay， 19年， 然后我跟北京当地的喜剧演员杨丽、周奇墨、杨蒙恩，然后跟他们还有 Rock 跟他们一起同台演出、表演、私底下打屁、喝酒、闲聊的一些故事。OK， 我们下礼拜再见。然后还别忘了，明天晚上十点半，明天礼拜二晚上十点半有老男孩直播。明天的主题是老司机带你上车酒店攻略，我们邀请到这个酒店老司机啦，非常厉害的酒店老司机，告诉大家酒店的玩有哪些类型，有哪些玩法，在里面大家都玩什么游戏，都干什么事情，然后酒店小姐都从哪里来的，他们下海或是坐台的目的跟原因是什么，还有那些老司机们他的玩酒店玩的一些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OK， 下个礼拜明天的晚上十点半大解密好吗？这个我个人很期待明天这一集，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酒店，所以我很期待，我很想听，我应该会听到很多很劲爆的内容。OK， 明天见。OK， 明天十点半见，晚安，拜拜。想应征酒店小姐 ，OK OK， 没问题没问题，好，等你，好不好？拜拜拜拜。